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章13到23节，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然后这个经文大家应该都挺熟的哈，我只是把一些我们常常说读经里面要是有一些重复的字啊，就是我们可能特别要注意的，所以我就把里面有一些重复的地方把它 highlight 起来哈。让大家读的时候就可能更有 idea。像第一个，他讲到梦中显现啊，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这一段里面就出现了3次，梦中显现，梦中显现，在梦中被主指示，然后加上昨天最后一段啊，主也是借着梦向东方的博士们显现，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在梦中显现这么多次，短短的几段经文出现这么多次，会让大家特别的思想到什么？这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然后另外2次讲到约瑟救起来，带着小孩子和母亲一个是往埃及去，第二次是到以色列地去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2句经文让大家想到什么？神借的这句话要告诉我们什么？然后第三个就是3次讲到应验应验的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这边也是应验先知所要说的话，所以一样这些重复的经文我们都可以去思考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其实重复最多次的是这个希律的名字有5次，希律、希律、希律、希律、希律，大家都可以去思想一下然后这一段经文不难但是比较需要提供的 information 就是这些旧约的出处吧。像前面这一段，他讲到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来，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何西阿书11章1节，我们不久前读到的。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边这个儿子指的应该是以色列民族。然后第二段是讲到18节，这个拉玛听见哭嚎、嚎啕大哭的声音这一段，这一段是从耶利米书31章第15节出来的。那我把前后文你把它列出来，大家就可以看一看这边其实他是在讲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会被掳。但是归回之后，神要恩待他们，使他们的悲哀变成欢喜，愁烦变为快乐。前后都是安慰的话，就中间这一句，这比较特别。然后马太他引用的就是中间这一句话，所以大家也可以思想一下，他为什么这么引用。然后第三段是最后23节这边讲到说，应验的先知所说。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我看了一些解经的经文说，这边讲的先知是复数的，所以是说应验的先知们所说的话，就代表可能是有许多的圣经经文，不是一个地方。但是圣经里面没有旧约里面没有直接提到拿撒勒人的这样子的预言，所以有人就把它归纳出，应该是讲到它的意义。因为拿撒勒在当时是被犹太人所藐视的不起眼的地方所以圣经有很多的经文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会被人藐视，因为不是直接跟拿撒勒人有关，我就不列出来了，就是大家就可以不用花时间再去找这些经文。
看到这个约瑟是这样子的顺服是证明一下要叫他做这个，一下叫他做那个回去这个以色列。离开埃及，他也马上就顺服，这个都是因为他的信心也是有一步步的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所以就想到神做事，我们就是可以信，虽然有的时候有困难，有的时候也是照人的想法，觉得好像不是很合理什么，但是我们对神就是要完全无条件的信任。那神才可以做工。假如我们不能信任的话，我们里面有很多对神不信任，然后 神就不能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的工作，这个也是给我很大的启示。然后呢，这里有一句我是一直看不懂的，我请这个吴长老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这里讲到说，先知耶利米的话说，这个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句话我觉得当然了，是讲这个希律命令要把这个两岁以内的婴儿通通要杀掉，那当然母亲就会痛哭，但是好像我连不起来跟拉结。
那个徐慧的问题是非常有名的问题啊，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了很多所谓的先知的预言，那基本上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就是说，当马太引用这个预言的时候，如果他是引用哪一位先知讲的，他会把那个名字或者把他讲的话 quote 出来，这点我们第一个要知道。所以在第二章的十七、十八节读这边的时候，我们有疑问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懂的原文。那在希腊文所谓的这个应验呢 ，pleru 这个字啊，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应验的 fulfill， 另外一个就是说更充满、更丰盛的解释某些事情。那在这一章的十五节跟十七节应用的先知的话，就是第二种意思。为什么呢？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讲到，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这个事情是指，因为犹太人他们不肯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他们拜外邦偶像，所以他们的命运是被掳到巴比伦。那这个是非常不幸的事情。那所以就借着他们的过去的人物拉结，就是哭嚎说：“哎，儿女都不在了，便被掳了。”但是还没有完，因为我们继续读耶利米三十一章的后面，特别三十四、三十五节那一边就提到，神会跟他们立一个新约，这是一个好的方面。所以马太引用这个先知的话，就是说虽然希律王把两岁以内的 baby 都杀掉了，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主耶稣被保护出来了，他将来要带给我们真正的新约，不单是对以色列人，对所有的外邦人，对全世界的人，这是一个更大的祝福。所以这个事情就更充满了，更丰盛的讲到当年在耶利米书那个预言。同样的，在十五节是引用何西阿书十一章一到二节，他那边讲到以色列是神的儿子，那神把他们召出来，让他们有一个任务要去执行。虽然后来他们并没有把福音传给外面，但是神把耶稣从那个危险的地方带出来之后，他后来真正完成了新约的使命，就更 fulfill， 更充满了，更完善的讲明了这个预言的另外一层，这个层。后来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最后那一节啊，那应验先知，应该是先知们所说的，但那边就没有用 quote， 没有用的 quotation mark 把那个话讲出来，表示说这个并不是他引用哪一位先知的话，因为在旧约有，我知道只有三四个先知讲到拉撒勒这个地方是被藐视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腓力要把
拿但业
莱恩就说：“嘿，拉撒勒有什么好的？”所以拉撒勒是一个小镇，被人家藐视的。 所以在这边就是讲到说，马太就应用很多在旧约先知讲的话，说拿撒勒是个被藐视的地方。那他并没有 particularly quote 哪一个先知讲的话。那我们回到前面，在第一章的二十二节，很明显的是引用以赛亚讲到将来有一个婴孩要出生，他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同样在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很明显的是指出弥迦的预言，耶稣将生在伯利恒。
对，关于这个应验这个词啊，这个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是多次应验啊，但是到耶稣基督里面是最终的成就啊，把那个真正的最充满最丰满的含义把它表达出来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一章里面这三个预言的应验啊，继续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把新约旧约连在一起啊。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是延续了旧约众先知所预言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刚才华梅所提示的啊，就是这个梦啊，这个梦啊，全本这个新约里面呢，记载梦只有马太一个人做过，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那在数马太福音里面呢，马太福音里面已经一共记载了六个梦。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二章讲了三个，再往上看一节四个啊，所以这是这一章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用梦神来引导这个约瑟。大家想想这个梦，人是完全被动的，人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人没办法说我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梦啊，他完全是接受被动领受的这个地位。那神呢，处在一个完全主动的地位啊，所以神是用这种方式来引导约瑟。那约瑟的特点就是在梦中得了信息以后，他马上就起来啊，刚才也提到了哈，这是反复出现的哈，起来逃往埃及，他再慢一点呢，就有危险了哈。然后当这个使者在埃及向他在梦中显现哈，就是把这个远方发生的事情直接告诉给约瑟哈，那他就起来就回去。所以通过这个梦的这个神的引导，和约瑟在梦中得到启示之后马上立即的回应啊，第一个我们看到神在整个的事情过程当中他的掌权啊，他是主动的啊，他知道危险在哪里，他知道那个时间在哪里啊，他在掌管这一切。第二个看到约瑟的顺服啊，而且发觉啊，这个再把旧约的梦连在一起看呢，梦人从梦中领受信息好像是某一类人神所拣选的一种领受神信息的一种 pattern。 旧约里面有几个著名的人物，就是一直通过梦啊，神对他们讲话。一个雅各他做了两个梦啊，他离开那个家的时候呢，神借着梦对他讲话。然后到了拉班那里，他这个牧羊过程当中啊，神有跟他借着梦告诉他，教他怎么去把这个羊牧羊的好。第二个很有名的就是约瑟，旧约的约瑟。约瑟他自己先做了两个梦啊，启示他将来包括他家族啊，他在这个家里面的那个地位啊，其他的禾捆所拜的那个对象，然后啊，其他的星星要拜他的那个对象啊。然后他到了埃及以后替那个酒政解梦，然后替法老解梦啊，所以好像在约瑟的生命当中这个梦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就是但以理啊，但以理也是啊，他会解梦，他自己也做梦啊，所以这个梦好像成为这几个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标记。那在这里啊，就是这个约瑟啊，新约的约瑟他也是啊。那他第一个梦是在第一章里出现的，就是他在思量的时候，使者借着梦对他讲话说，哎，把他娶来啊，玛利亚娶来，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啊。所以从那儿开始，好像后来每一次神对他讲话，而且都是关键时期啊，都是借着梦来讲。所以这个让我在思考，就是说当约瑟第一个梦他用正确的方式去回应之后，这个就成了他领受神信息的一种的 pattern。 他越顺从越跟随越照着这个神的引导去做呢，他就越能清楚的通过 梦的方式和领受神的信息。那这个我们在跟神沟通的过程当中想起我们的回应当我们越正确的回应神，神就越容易用这种方法持续的不断的用这种方法对我们讲话。那对于约瑟来讲就是梦，对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是不同的，但是呢这个重点是一样，只要我们愿意顺从愿意跟随，你越正确的回应你就会越清楚的听到神对你讲话的方式。
不是，我想补充一下刚才这个拉玛拉杰为在拉玛呼吸这个当然是刚才王美言讲过了，是从耶利米书31:15出现。那么其实当耶利米写这节的经文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是尼布甘尼撒王巴比伦把以色列的男丁在睡在一起就带他们离开的杂种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就是拉玛，那些男丁就走的时候，那些妇女看见他们的儿子离开了以后不会再来了，他们就呼吸了。这个就是所以就为什么叫拉结呢，就是这个以法，就是种就是看以色列他们的母亲看见他们的孩子要离开。所以在这里在15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呼啸痛苦的声音，是拉结护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但是在16，这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泪，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别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的应许。对，哪些男丁会离开，但是将来他们会归回。那么马太呢，就用这个第31:15，就说哪些baby 被杀，那个时候那个哀痛，那个母亲的哀痛也是一样。
好，谢谢梅弟兄的补充跟以色列人犯罪被掳这段历史结合在一起那被掳归回的盼望在哪里那在第15提到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埃及也是代表这个罪恶神的救赎是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所以无论是出埃及的这个儿子还是把被掳之地的人所带回来的这个盼望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降生里面得到最终的成就回到第1当天使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是说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些信息都可以连在一起了。
就是Cindy 有分享说那个约瑟在梦里面 做的梦他非常的顺服神，神叫他起来，然后呢带着孩子逃往埃及去，他就带着孩子逃往埃及去托梦给这个约瑟的时候也会告诉他是有什么的严重性，所以他因为西利王要寻找小孩要去除灭他们，所以就有这个严重性，有这个，所以约瑟呢，他就是带着这个孩子在夜间里，就逃往埃及去。那我们从这里学到的就是，第一个，约瑟是顺服的，神托梦给约瑟，第一次，上一次是告诉他就是要娶玛利亚，他也顺服。那这一次他告诉他带着小孩逃往埃及，他也顺服。然后呢，再一次就是在这章里面又把小孩子带回，希律死了以后他又把小孩又有一个梦，他也是顺服。所以他就是说顺服神，那顺服神的结果，第一次他顺服神第二在这章里面13，他顺服神，他就是在我们有灾难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逃离那个灾难，只要我们顺服神就可以成就神的旨意，神要 帮助我们做的事情，神要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 是我们在危难中的帮助。
这个约瑟这个地方再稍微补充一下哈，约瑟就像你和我们一样，当神清楚神的指示了以后，他也用我们的理智来分析应该怎么做哈。就像我们有时候做梦一样，有的时候有一些梦你就知道是很荒唐很乱七八糟的，然后就给他忘掉了。但是有一些梦呢，你会发现是就是好像很清楚的在指示你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们所有的梦的话，我们神就这些借着这个梦的话，我们自己也要那个逻辑的去分析一下。那这个我相信这个约瑟已经很习惯哪一个梦是从神而来的，然后他得到启示了以后，他就非常就立刻就做那个回应，就是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回应。举个例子，就是说他知道要神叫他要回以色列的时候，他就看到就是说如果回到犹大地的话，哦，那个分封的那个王哈，很残忍哈，那个亚基老王非常的残暴哈，所以他就分析了一下，他就没有往那边走，他就到了一个加利利去。那个那时候的是希律王安提帕哈，那时候安提帕对那个神初期的时候对神还很好，也有一些很 friendly 的，就是的反应哈。所以他那时候后来的时候，施洗约翰他开始的时候也对施洗约翰好像也蛮尊重的。结果呢后来被外面的人影响了，被他的妻子这个影响到，后来当然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早期的时候他还是很的理的，所以他就回到了加利利。所以约瑟他也是听从神的指示，有时候他还不是清楚的时候，神没有指示很清楚，只叫他往那个以色列回来以色列的时候，他就自己的方法来分析来保护这个家庭哈。所以这个也就是让我们有的时候神有一个方向指示出来的时候，在很细节的方面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掌握，要知道怎么样来保护这个家庭，怎么样来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自己也要很清楚的，不要脑筋糊里糊涂的那个就是让这个世界已经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哈。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跟神怎么样搭配，然后怎么样来把一些不对的东西怎么样清掉啊？
二十二节说只因听见啊，所以这个约瑟不是盲目的，他也在听，他也在思想，也在分析啊。那第一个梦就是说他在思想说怎么暗暗的这个休了玛利亚的时候，哎，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在梦中借着使者对他讲话啊。对这两方面的 balance 哈，约瑟是跟神同工。他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尽量去听，尽量去看，尽量去思想啊。但是在那个关键时刻，当他需要被引导的时候，他最后去加利利也是梦中神对他指示啊。因为在二十二节后面讲说，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所以在那个关键时刻，我们尽量去做啊。当我们走得对的时候，神会继续的鼓励我们；当我们需要引导的时候，在那关键时刻，神一定会引导我们，通过一种的方式哈。对约瑟来讲是借着梦，那对着我们有可能借着神的话啊，借着同工的提醒啊，借着这个圣灵的感动哈等等啊，神是在掌管这一切。
很感谢神，我们这个群里面很多做母亲的，刚刚我听他们分享，我心里很感动，他们心里面很细腻，可以从爱，可以从顺服这方面分析。我们这些做男人的很少这样想到，谢谢你们。
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的顺从的好榜样，我们看到神在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如何信实的保守，如何掌权。约瑟的这个顺从实际上 也是指向耶稣基督。在这个阶段，我们刚才在小组里有讲啊，就是四本福音书里面对约瑟童年、幼年、童年、青少年时期记载的很少，只有在路加福音和在马太福音里面。那在这个时期，耶稣是很被动的，他是被父母带到埃及，又带回来，又带去加利利啊。他是作为一个婴孩，作为小孩子，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决定的权利，就像约瑟在梦中一样，神是完全主动的。虽然这个希律王如此的残忍，用这种哈、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要错漏过一个的方式要斩尽杀绝哈、但是最后怎么样，十九节希律死了，这样一个残忍的君王，他还是逃不过这个命运啊。但是他想杀的耶稣基督呢，虽然是一个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小孩子，但是在上帝的手中是最平稳最安全的。所以这些都对我们跟随神的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虽然在世上好像没有权没有势，但是在神的手中是最安全的地方。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是感恩啊，看到你的儿子来到地上，为了救赎人脱离罪恶的时候啊，是一个小婴孩的方式啊，在玛利亚的腹中九个月，把他啊，就是限制在那个胚胎当中，那样一个全能的神，无所不能的神啊，到了一个地步变成什么也不能做啊，这样一个方式来到世上啊，更是指向那个在那个十字架上。真是他好像是最无能最无力的时候，但就是在那个时候，借着他的顺从，借着他认定上帝的旨意，父神的旨意，以至于那最伟大的救恩得以成就。谢谢主啊，这是一个就是活化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字架的样式。你也呼召我们要舍己，放下我们自己啊，要跟随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来跟从主。就求你啊，把我们的心完全的转向你啊，立定心智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每天都用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来到这个群里面，一同在里面读圣经，分享扶持。主，因着这样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巴不得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存着一个单纯的心来到你面前与你亲近，生命得到造就。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是的，主，还是真的是要感谢你啊、你借着经文啊、你对我们说话，有些经文是我们不容易明白 不容易了解的啊、但是主、我们就把这些经文放在我们的心里、主你喜悦我们常常去默想去思考、你的话语、主、就是因为有这些我们读不懂的地方，主，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心里去反复的思考，就求主、你在我们反复思考的时候，主你就对我们说话，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一时没有察觉到的、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主你心意之后，主我们心里面的那种甘甜就来引导着我们来继续不断的来认识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